就是刚刚所唱的第一首诗歌，何等恩典。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今天我可能在世上打滚的很厉害，但是不知道所谓为何。因为到了这个年纪，面临要成为修士还是修女的时候，你会思考你的后面要怎么去过，你要往哪里去。我们常常会问我从哪里来，但是就好像许多人所说的，你从哪里来，好像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出生了就出生了，然后可能生在台南，可能生在哪里，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从故乡来到异乡，对吗？
对。
有没有 ABC？ 没有哈，没有，全部都从故乡来到异乡。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来到这里。那刚刚提了，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那中间的问题呢？我在这里做什么？知道大家都是在台塑公司哈，那我在这里做什么？我除了这个工作以外，我在这里做什么？上帝把我摆在这里，我们叫这个，我们叫康福啊，华人教会，我们在这个 comfort zone 啊，到底为了什么？我们要去思考，在人生的每一步路里面，我相信我们不是这样子一天过一天而已。神有造我们有一个目的。那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借着我们要来看一处圣经哈，是不是每一个人有圣经？多数有没有？我们要看一处圣经，路加福音15章啊，11节到32节。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看一看左右邻居哈，有没有找到路加福音15章啊，11节到32节。都找到了哈，找到了，那我来念单数节，各位来念双数节哈。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有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父亲那里去，向他们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人，我已经犯了罪了。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我们都特别信主多年的不陌生，但是这一段经文却很有意义。这一段经文我们主要来就是这三个人物，小儿子、大儿子、父亲。我们从这三个人，我们来想一想，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在这里做什么。我们首先看一看小儿子。小儿子他从哪里来，他很聪明，他知道他父亲的产业很多，而且他父亲的产业是什么，将来就是他的。可是他也很不够孝顺，对吗？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习俗里面，老爸还在，不能跟老爸说，哎，来分家会哦，来分家产，你知道吗？那个是咒你的老头早一点死。这样子的一个不孝子，他从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面出来，你可以看见，他也等到他拿到了这些财产，他怎么样？圣经描述的是说，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他的过去是这样，他要往哪里去呢？这个故事的结局，你看，这个小儿子往哪里去？他回到父亲的家中，他回到父亲的家中，恢复与父亲的关系，父亲欢喜快乐，说这个小儿子是什么？死而复活，然后失而又得。这个小儿子回到父亲的家中，恢复与父亲的关系，父亲欢喜快乐。什么是他的那一个转捩点？他在那里做什么？那一个转捩点是十七节那里说到的，他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因为他遭遇到饥荒，所以他既然已经资财都放荡光了，他没有可以依靠生活的，所以他就去帮人放猪，恨不得拿猪吃的来吃。你看这个人多可怜，在父亲的家中本来是很享受的，结果流落街头，啊，流落到破这个拉巴卡，啊，真的很可怜。但是你知道他醒悟过来，为什么会醒悟过来？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他曾经在富家中享受过那样的生活，所以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醒悟过来，感谢主。然后他醒悟过来的时候，这边接着十八节说什么？我要起来。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说我要起来。接着呢，二十节提到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家里去。你可以看见这个小儿子这个整个转变的过程，看见一件事情，他具有反省的能力，他具有行动的能力。有时候我们人也是可能反省，我们说我们悔改，但是我们很可能悔而没改，只有后悔我们做了一件事，可是我们没有调转头回去，这个是我们要去留意的。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在我自己信主之前，我可以说是还算是蛮乖乖牌的哈。我这十八岁以前，这个我的成绩各方面我觉得还不错啦， 要到哪里都可以考上，我是读初中的哈，那可以考上最好的初中，可以考上最好的高中，大学也很侥幸的就这样摸进去了最好的大学，好像都很好，但是我知道我的内心里面，我常常有很多邪情恶念，别人认为我是一个乖乖牌的学生，我是个模范生或什么，但是我知道我里面我没有办法救自己。当我上了大学，我开始接触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福音就是我要的，我不要我一个好像表面乖乖的，但是内心里面充满着罪恶。我向神祷告，我开始去接触福音，我开始读圣经。当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开始就读圣经了，因为我的学长们挑战我能不能一年把一本圣经读完，我就开始读。我也开始努力的参加聚会，各种福音性的聚会，甚至其他的团契聚会我都参加，有什么问题开始问，为什么神会创造这些神迹，那是我当时这个学科学的小脑袋没有办法通过的，什么玛利亚会生一个处女，会生一个耶稣，这些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通过我的头脑。但是有一天，神透过学长的一句话突然间醒悟过来，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创造所有的万有定律、物理定律，所有的事情。如果这个手表是我创造的，我设计的，我要叫它豆桃凳，有没有？可不可以？可以啊，我叫它环转，我只要再加一个 idle gear， 这个学机械的我们就知道它就可以环转了，就是把它配在哪里而已嘛。有一些年轻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年轻人他的表是幻象转的，因为它的一是放在这个这一边哈，就整个幻象转啊。所以这一个是让我们去思考这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所敬拜的神是那一个全能的主，没有什么他不能做的。就这样我通过了我的头脑，我就开始决定我要信靠他，信靠他一生，因为我知道他负责我这一生，他要带领我走过。当然人生的路程也不是完全一路顺风，对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遭遇到不同的困难，遭遇到不同的灾难等等，我们碰到那个就好像那个我信心不足求主加添，只能这样到主面前求主加添。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同样的状况，神会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们。在我们家学生的聚会，我们家的那个聚会团契叫做信心之家，我们有一个经文是我们的典型的，我们的所谓的信心之家的经文叫做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看你的有多大的信心。我们在人生的困难当中，我们紧紧的依靠主，因为他是那一位带领我们走过每一步路的主。那个沙滩上的脚印，很多人应该看过，在那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一双脚印，不是你的脚印，而是耶稣基督的脚印抱着我们通过，感谢主。接着我们来看大儿子，大儿子从哪里来？他在父家中，对不对？他是一个乖乖牌，是不是啊？他勤奋的工作，乖乖牌，那他却不知道享受父亲家中的丰富。因为你从后面他跟父亲的抱怨你可以看到，那这一个大儿子最终要往哪里去？ 他还是要回到父家当中去享受父亲家里的丰富，不是吗？而他当时在那里做什么？他好像是这个大儿子不懂得父亲的心了、啊，啊，他过一个没有喜乐的生活，他过一个似乎充满着嫉妒抱怨的生活。我们在这世上，不管在教会，在你的公司，可能都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做的比别人多？啊、哦，老板又好像也没有给我加更多的薪水，等等，好像没有。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好像你做很多，啊，常常看到的是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弱点，然后你会有时候会不会这个把它拿出来讲一讲？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那个别人的弱点，那个最软弱的肢体，在哥林多前书，软弱的肢体，神还要给他什么更加的体面？啊，这个弟兄们，这个我看我们当中跟我一样头发不多的不少人啊。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叫范大林，很早就秃了。他说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说因为哦，这些头发秃的人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头皮特别漂亮。阿们阿们啊，头皮漂亮，所以我们不用头发来遮盖，我们不用发型来这个装饰。阿们，我的头皮就是这样子啊，遗传。好，所以这个大儿子，我们看见他的情况，在我们人生当中啊，其实有时候我们是那小儿子，有时候我们又是那大儿子，某一些阶段我们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具有反省的能力，成为基督徒一个最美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向神祷告。当我们人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就可以臣服下来。我们马上要庆祝结婚25周年，我感谢主。刚刚讲的38年前我做的第一个没有后悔的决定，再来就是1986年做了第二个没有后悔的决定，就是跟我的姊妹结婚。这25年来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都常常说，如果没有主我们过不下去。就是因为有主，当我们彼此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最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来到主面前。我们从交往的时候，我们就约法三章，不轻易说交往的时候不轻易说分手，结婚以后不轻易说离婚，这个词不在我们的话语当中，因为我们从很多人的经验里面常常说啊，这样真的不我们分手好了，年轻人他们就是这样真的分手了。结婚的人会不会说很气的时候，因为气的时候真的是口不择言啊，是吗？生气的时候你还会转两转的人举手？我们不会嘛，就是棒就出来了，话就出来了，骂出来了，这样子。那好，我们离婚好吗？好吗？哇，那怎么下台？所以我们在我们婚姻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的求主保守我们。两个人常常来到主面前，我们就是一起祷告，我们常常的在主面前，我们很 enjoy 哈，我们很享受一个时段，就是当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有人说从达拉斯开来好像很远，是啊，很远。但是当你 enjoy 跟你的配偶在一起，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就突然就是会祷告， 他祷告，我祷告，他祷告，我祷告，哎，疲倦也没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跟神的沟通，在主里面享受那恩典，它是丰富的。啊，开车人最怕是什么？交通警察。哦，睡觉是了。那最怕的是交通警察哈。啊，我们现在再来看到，我们的天父不是那躲在暗处的交通警察。我们的天父是什么？我们的天父是那一位要爱我们，天天想要与我们亲近，天天想要打开你家里的天窗，怎么样？把那福气，把那恩典倒下来的主，你知道吗？看你要不要接受他而已，看你要不要去亲近他而已。每一天，神都准备这样倾福给我们的。这里我们从这个父亲的角色，我们再来看，他是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他有两个儿子，我也有两个儿子。OK， 可是他，你可以看到他，第一个，任凭这个小儿子，小儿子说：“我要去过放荡的生活。”他知不知道？你知不？当然知道啊。养大的孩子，自己养大的孩子，大概都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分家产嘛，他的目的何在嘛，对吗？他对小儿子了解，他怎么样？任凭他。上帝有时候任凭我们的时候，那就不好玩了。我宁可这么多年的这个跟随主的脚步，发现如果上帝任凭我，我就完了，我就走自己的路，我就完了。但是这个父亲对小儿子，他能够做什么？他除了表现表示他对这个小儿子的爱，他也只能放手。相信各位，我们在座好多人，你们的孩子都比我们还大啊！我们的孩子老大22岁，老二21岁啊，都还比你们小一点。我们作为父母亲的，我们也知道，当孩子执意要做什么的时候，你无能为力。特别长了这么大20来岁的孩子了，已经成年的孩子，他不是听要还要听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不是，你要放手。我们唯一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唯一的对孩子能够做的，好像只有在父面前为孩子们祷告。这个父亲第一个对小儿子，对大儿子呢，可能也是跟我们，我不晓得，我们中国人也常常是这样，父亲对孩子好像我们也很不经常的开口说 I love you。我们会跟我们的孩子们这样说吗？或许来到美国我们会比较容易，因为在这边好像讲这样的话好像比较亲切一点。在台湾或者在中国，会不会讲说我爱你跟孩子好像掉了满地那样子哈，鸡皮疙瘩哈，对不对？但是这个父亲，我们看到他好像是这样子，他从这样的一个环境出来，那他要往哪里去？这父亲要往哪里去？父亲终归也是要走世人所要走的路，回到终点。可是这个父亲，你可以看到，从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20节，这父亲他虽然那个小儿子出去放荡，可是这个父亲怎么样？似乎每一天他就坐在门口或站在门口，他就在往外看。所以这里经文说什么？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不然怎么会相离还远？ 要应该是等到小儿子回家敲门或按门铃才会出来啊，对不对？经文描述的太棒了，相离还远，天天就是盼望着那个小儿子可以回家。另外他也盼望，你可以看到吗？这个大儿子懂得他的心啊，懂得他的心啊。后面这边不是提到说，你常和我同在，31节，对大儿子，父亲对大儿子说，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啊，你干嘛跟我计较说我没有给你一只牛犊啊什么，我的就是你的啊，那你为什么不会享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父亲的心是盼望着孩子都能够回到父家中，都能够回到父家中。在这38年与主同行的生活当中，我常常体会到，如果不回到父家中，去那个校正原点啊，这边这个啊，台塑这些工程师哈，你一定要有个原点，那个校正的地方，不然你不回到那个原点，有时候就 way off， 对不对？那些 control 的 system 啊等等，你都要有一个基准点在那里。我们要常常回到父的家中。这个父亲现在做什么？他除了天天盼望小儿子可以回到家中，他盼望大儿子可以啊、了解他的心意。他这个结局是什么？他欢喜快乐，他欢喜快乐，因为小儿子回到家中了。虽然这里没有提到这个大儿子有没有转变，但是我们相信一个父亲的一个意念，一个盼望，就是享受天伦之乐。当我们看了这三个人物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来思考了。我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我的出生背景，我的所受过的训练，神把我从他乡搬到 Port La Vega 是做什么？神做事不是巧合。你看，从各个地方，从台湾各地，可能也有从中国过来的，却我们却在这里一起工作。我本来可以直接就从大陆飞回去，就是当时就想说啊，这个道州鼠会他们在 Texas， 管他多远，反正留五天一定够，来看看他们啊。因为我太太没有到过 Texas， 我这是1997年吧，来到 Dallas 开过一次会，就这样子而已，所以也没有真正下到南部来啦齁。所以我想说一定要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反正飞机停了就是多停几天就是嘛齁。我们有机会可以来到这里跟你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我自己也在想，过去我从我的背景是这样子，我从一个安平的一个没有信主的家庭，那个渔港是我们这个从祖父上去都是渔夫，所以你问我们有没有家谱，我告诉你托爱郎老三家谱，假爸都假为爸，哪有家谱？没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曾祖父的名字，高祖父的都不知道，因为墓以前我祖父在的时候告诉我们，这是你高祖父的墓，就这样子写了一个正，打一个圆圈，就这样，名字都不知道啊、哦。我们从哪里来？过去神让我们受的训练是什么？我的家人，我的亲戚们，他们信主了没有？我的邻居，我的同事，如果他们没有信主， 他们要沉沦，你看见那个沉沦的痛苦吗？你对灵魂的得救你关怀吗？你要往哪里去？我现在再过几天我就要回到台湾，我们在这一年这个休假的这一年，我们有很深的这个常常的彼此沟通思考，我们回去以后我可能还有3年的时间要教书才能够退休，那这3年退休之前我要怎么样，除了我的工作以外，我在侍奉上我要再怎么样的参与。刚听到我们家有这样的聚会，感谢主，不是只有我们一对夫妇，是有另外3对夫妇，所以我们有4对在关怀这50-60个学生。那因为有其他的同工在，所以我们就可以跑1年，离开1年他们做得好好的，我们就说我们回去为什么还要再恢复呢？就让他们继续的乱，我们就可以离开了。我们可以再多做一些我们觉得神给我们心里面的负担，在教会里面更多的帮助教会的侍奉。我在这里做什么？我是否愿意回到父亲的家中去享受他家中的丰盛？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我们就是信主的人，要我们得生命，而且什么得的更丰盛。你享受到了吗？这个丰盛的生命你有没有享受到？神今天在呼召我们要进到他的里面，享受这个丰盛的生命，天天与主同行。当我在预备的时候，神也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的，彼得3次不认主，所以在约翰福音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在加利利海边，耶稣3次问彼得。约翰福音的，如果你不熟悉，你可以打开约翰福音21章啊，你看，我们一起看15节到17节，我们就不念哈，我就一面讲，你就对照了看。你看到当耶稣问彼得，都是用同样的一个称呼，是什么？约翰的儿子西门，然后问他什么？你爱我？第一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对耶稣的回答说，主啊，他也3次也同样对主的称呼也都是一样，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回答他，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告诉他，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耶稣还是一样的，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要他，你喂养我的羊。这3次的对话对我们很多人可能也非常的熟悉。神要我们回到他里面去享受那个丰盛的生活，神也常常问我们，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主啊，我要爱你，我要一生来爱你，不是吗？因为我们知道神怎么样的爱我们，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留下宝血，为我们他担负了我们的众人的罪，以至于他会在十字架上说了那一句话，说，主啊，主啊，为什么离弃我？一个原来是神的儿子，跟神是沟通的，父子是一个美满的沟通的， 却在那十字架那一刻，因为担当你我的罪，担当我们的罪，他必须忍受跟神隔离的痛苦。神要我们的，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回应他对我们的爱。神说要我们喂养他的羊，喂养。一个能够去喂养的人，你必须自己要先吃饱嘛。你吃不饱，你要来邀你要怎么去吃人，是不是？你饿着肚子，你怎么去喂养别人？所以我们需要在主里面享受那丰富的生命，我们才去能够去喂养，我们才能够去喂养我们的家人、邻居、同事跟弟兄姐妹。我想我先停在这里，我把时间先交给秀慧。
弟兄姐妹平安。很荣幸可以来到啊各位当中啊，有时候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哈。今天吃晚餐的时候，跟这个敏祥弟兄哈，就觉得很面熟，然后就发现原来是以前我在团契慕道的时候，他是我们团契主席啊。我短短这段时间啊，想到这些就很感动，因为我真的没有可能，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啊，神这样的安排带领，可能我会忘记有这么样一个哈，在教会里面啊，在我们的团契中心服事，然后啊，我真的就可能都没有机会了啊，就这样过去了哈。那刚刚明章提到说，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然后他是说他没有家谱，我是有家谱的。为什么？因为我大陆的那些哈那些亲戚哦，前几年在现在两岸那个啊。开始交流了，开始寄来寄去写家谱，我可以推到好远好远以前。但是我想很重要，不管有没有家谱在这地上，我们很重要，很知道我们都是主的孩子。因为不管有没有家谱，人的生命，他知道他没有家谱，我知道我有家谱。如果我们不认识主，这个意义我觉得真的不大。一代一代过去，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的话，我们的一代一代的子孙，你与家谱做什么呢？那我们的家谱最高的祖先去了哪里了？第一个祖先去哪里了呢？未来的要到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相聚真的不是偶然。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跟创造我们的神，跟永生神能够连结，我们的生命天天在这里都能够跟主永恒的这个拯救的救赎的大计划能够连接上的话，我发现我们的生命就找到了那个最重要的意义。我不晓得啊，我不晓得每一个人在这里的背景真的都不知道啊，除了几个人以外真的不晓得。但是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不晓得，但是上帝深深认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他会让我们坐在这边，也不是突然。就像我当初我学姐一信了主以后，她在大学信了主以后，她生命经，她找到了那个她要去哪里，她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她找到那个定位了。她那么年轻，她就迫切的要拉我们这些学弟学妹去团契，然后一直写卡片哦，还要。就是要来寝室探访我的时候，我又一直都躲到浴室里面去啊，或者是说我要去哪里。我那时候就想，我学姐这不有点癫狂了，就像保罗有点癫狂了。她这么一个才女啊，我们都有系上的直属学长学姐嘛，她以前也对我很好，现在对我的好有点奇怪。她对我的好这个目标就是要带我去团契，或者这个洋教为什么要这样呢？哈，为什么会把它变成这样呢？可是呢，上帝就是透过他，让我呢去 虽然那时候人家在讲什么我听不太懂，讲圣经啊，读啊，如果有人第一次来，我猜今天在读这个小儿子的时候，可能你过几年都忘记了。我真的那时候在读什么圣经我不太懂，但是呢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在团契里面哈，唱诗歌的时候，就像前面带诗的时候唱，刚刚说何等恩典啊，好，耶稣啊我爱你，我就那个时候唱的是耶稣恩友。很奇怪，我很多事都忘了，但我记得我是几乎三十年前，超过三十年了，在大学里面大二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团契，第二次的时候唱了耶稣恩友的时候，多少痛苦白白受，都因为到主恩做请求。我就跟他说奇怪，怎么全部事都忘了，这个歌因为那时候唱完的时候我一直泪流满面，我根本不认识耶稣，但是唱的时候我觉得唱到那个生命的深潭里面，是多少痛苦。您那时候十八九岁的孩子有多少痛苦，可是你真的感觉你有很多的痛苦，因为你不知道人生要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不像现在这样的富裕，然后我知道说念完大学我就要上班，上班我可能找一个好的配偶，然后结婚生子，像我爸爸妈妈一样，可能去教书，可能做事，然后再生养下一代。我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我也不羡慕人家买很多栋楼，那时候买很多楼的还不多，因为股票还没有起飞。所以可是我一直生命的深处里面有一种苦，可是每天大学生活过很快乐，可是我半夜醒过来的时候，我有一两次这样的经验，我因为以前的念书就是只为考大学嘛，好，你现在考了大学了，那再来呢，突然那种目标没有的感觉。所以呢我去团契的时候唱这首诗歌，我记得我泪流满面，还好因为我那时候只是因为为了我学姐的面子我就去，所以我都坐在最后一排两排，坐在那个最后一排两排。所以呢我最后我就冲回寝室，然后我又继续过我的生活，偶尔他来又邀请我几次，我又去一两次。但是呢事后等我真的认识主了，我就知道那个是圣灵在我的里面，神的爱在我的里面，说多少痛苦白白受，因为你没有到我这里来。就像那浪子在外面，他想要过自己的生活，他认为靠自己是可以的。我们人尤其是坐在这里，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靠自己几乎都是可以的，很多事都是可以的。但是当我们很认真的半夜思想，我生命要往哪里去，我在这里做什么，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工作一个礼拜其实很累的，我能够好好的聚会啊，像那个大儿子一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不对啊，我在富家中，哎，我中心，哎，已经很不容易了，能够来聚会，能够崇拜啊，能够教主物学，或能够这样啊教会的事工已经很不容易了，上帝啊我还要做什么呢？真的要去明白那个天父的心啊，明白天父的心。天父要给我们刚刚明章，在我们读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啊，从九节到十节，我最近啊这节很熟悉的经文不断的出来，因为我过了五十岁生日以后，这几年啊，我一直觉得值回票价。你生命有没有值回票价的感觉？跟从主，其实我没有什么财产，但是我一直觉得我的生命值回票价，就是何等恩典！上帝，你怎么给我这么丰盛的人生？哦，我回想我的丰盛在哪里？为什么我天天有这样的富足感？从我孩子小学的时候，他说：“妈，我们家也没什么，住在一个旧旧的宿舍里面，我们开着普通的车，我们什么也没有。”可是我常说，孩子啊，我们家好富有，我们家怎么那么富有，我们好丰富哦。那从心里面上帝就感觉很丰富，尤其到了五十岁，等我认识主三十年以后，我就想，主，我怎么，我是不是有点自我什么的哈，我怎么天天活在这种哈，他常知道我常说，哎呀，我好丰富哦，我皮包如果哈在台湾皮包有一张1000块，我就说哎带太多钱了。如果在美国有美金20块或50块啊，那一次有一个姐妹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给我2张50块的还我什么的哈，2张50块太多了哈，不晓得那种感觉，就是说不是金钱的问题物质的问题， 而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在这里啊，不管是刚来或者来很久，你有没有体会到上帝要给你的生命是很丰盛的，他赐给我们生命是那个有活水江河出来的生命，然后很丰盛的生命。我今天就是觉得来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彼此回到上帝刚刚说回到那个核心，就是上帝说他要赐给我们是丰盛的生命，不是几十年以后你才有丰盛的生命，而是当你回到家中，你不管是大儿子或小孩子，你在父的家中的时候，所有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父神所有一切的丰盛都要给我们。我们有没有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像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所说的，葡萄树跟枝子，我们这个枝子有没有跟葡萄树天天连接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心，天父的心，天天都可以在他里面。无论在公司里面我们是做负责哪一个职务，或者我们是在家里面，或者我们在做什么，扮演什么角色，父母亲的角色，儿女的角色，夫妻的角色，上帝要把一切的丰富都赐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相信上帝不止今天，每一时刻每一时刻他让我们真的是，我想做父母都知道，要让孩子知道说你不用担忧，你不用担忧，你就照着我的话去行就好了，你只要跟我在一起，神要跟我们合一，神要把一切的丰富都赏赐给我们。以前我们孩子幼稚园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去大陆啊，去培训，因为大陆现在很多地方哈，都他们合场太大了，所以呢，就很多的，包括哈很乡下的地方，他们都有很多的年轻人愿意起来，好为主装备啊，然后到各个地方去，要把福音哈啊传回耶路撒冷，往西行。我觉得它有点一直往下掉。然后我就会看下面 OK 好，这样好一点。然后啊，我很激动的时候就会用力，可能就把它压下去了。我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一起唱了一首，因为有些乡下地方没有私琴嘛，我们就要清唱哈，就唱很多经文诗歌。我这两天一直在跟主祷告说，来到这里因为不认识你们，不知道每个人的需要，但是上帝知道，这首诗歌又浮上来了。好，这在我孩子还幼稚园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哈，就约翰福音十四章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对，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对对对，爱我的我要爱他，好啊，必蒙我父爱他。好，我声音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这没关系啊，我们就是把主的话唱出来哈，说不定有的人会唱，有没有？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并且要向他显现。要不要一起唱一次？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一备起。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并且要向他显现。哇，你们好厉害哦！啊，已经就唱起来了哈！啊，弟兄姐妹，真的，怎么样能够去体会那个丰盛的生命？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就照着他的诫命去行。他的诫命并不难守，对不对？主耶稣说不难守，好，我们就是活在他的爱中，在他的爱里面不断的去回应他的爱啊，爱神爱人爱我们的邻舍， 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要跨出去第一步很难。我不知道，我知道你们都是很爱主的，因为师父跟我讲，几乎介绍了啊所有这里弟兄姐妹，这个好爱主，这个好忠心，每一个都介绍我，这真是一个哈、啊、充满爱的教会，一个爱主的教会啊。所以我来的时候，我跟我弟兄下，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能够给什么，分享什么？我说主啊，你自己哈、啊，自己继续的哈哈来带领哈、啊，我们不知道了什么。他说，几乎听起来每一个都是很爱主、很忠心的哈、啊，在这里摆上。尤其没有牧者这段期间，你们也是哈、啊，真的很追求啊。那我想就是彼此的哈、啊，我们一起在这里哈。啊真是彼此一起激励回应上帝的爱。我只是分享说，他一直说你们这二十几年回台湾，我回去老大在纽约生的时候五个月，因为我婆婆身体很不好，我们就祷告好，因为以前交往的时候我们就讲好了嘛，交往都要问问你未来要去哪里，未来什么，就讲好。他说我在大学信主，所以我很希望有一天可以回去那边做学生工作。哎，我说我也是大学我学姐那个，所以我们就一直交往一直交往，一路就寻求，一路就说上帝下一站要到哪里。所以在纽约的时候，孩子出生五个多月，哎呀，我婆婆突然不能来，那一阵子不能来坐月子，我们就觉得怪，因为我婆婆那么啊，机票都订好，突然不来，因为身体状况不好。那我婆婆那时候已经守寡了，所以我们就祷告，哎，就一个中央大学有缺哈，就很快申请，就在两三个月内说 OK 可以回去了。哦，我心里都还没有很那个，但是呢，也神让我们很平安，因为我们就祷告嘛，就一站一站，怎么这么快啊？后来我们真的孩子五个多月就抱回去，现在他都22岁了。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就一路到现在，所以说，那你们回中大二十几年做那么多学生工作，其实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刚好分配到的宿舍。那时候有宿舍吧，现在这几年回去就没宿舍了，宿舍就在校园里面。要做学生工作，不是神就一步一步带领了吗？从我们交往的心愿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啊，刚开始到现在大概啊，我想我们探望家庭17年到18年，除了寒暑假不定期聚会，我们几乎就是每个礼拜啊，18年啊，至少每个礼拜有一天是开放，好，当然通常是2到3天，因为还有学生同工会还有祷告会，所以呢不禁止。我们家就像个教会一样嘛，哈，所以你知道安息年对我们多么宝贵，哈哈，我有时候真的是需要出来安息，整个身心灵重新得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婆婆病全好了，好，她很严重的忧郁症全都好了，然后跟我们一起服侍，好，在主里面，我就觉得一步一步带领，然后两个孩子也在主里成长，好，然后我的父母神看顾，因为我说上帝，我们服侍你，好，我们你就知道我们的时间多么紧迫啊！每个礼拜开放家庭啊，至少一晚的话，就是 routine 这样子的话，那个是有 burden， 所以呢，我说主，你要自己带领我的爸爸，保护我在南部的爸爸妈妈，让他们身心灵都健康，神也垂顾啊！我的父亲80几岁，母亲70几岁。这神就保守他们，我觉得神很怜悯。我就想到我很喜欢何等恩典这首诗歌，神怎么怜悯我。我大学说半夜醒来说，我这一生要做什么，我的人生价值在哪里，我不认识主，我说我人生价值在哪里，我不要只是浑浑噩噩，或者只是买屋啊，嫁老公生子，我一定要找到我真正的归宿，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神找到了我，神找到我了，借着我的学姐带领我。所以呢，我们回去做学生工作，我们后来牧师发现大陆那边开始有很多饥渴的灵魂，我们可以有机会去传，所以我们就开始跟香港那边的同工配搭，我们就开始去做了好几年。好，那神一步一步，我觉得当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会听主的呼召。重要的在这样的恩典里面的时候，所以我讲这一些是要让你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一直觉得我很富有，因为在主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刚开始回去，因为我爸还没有信主，我妈后来信主了，我爸是从反对到现在哈，就是我带弟弟妹妹去，我爸爸有时候跟我妈会一起读圣经，但是不太容易哦， 好，但是我相信他的心已经慢慢向主打开。我刚回国的时候，我带两个孩子，然后我就是开放家庭，我读了书，我家原来只是啊，公教人员，说我爸觉得我怎么回去了，在美国念完书回去了，我就在家带小孩，我心里也曾经很难过，就是说我不能给爸爸妈妈什么，在金钱上。好，那我的弟兄就说，如果你想去上班也去上班，你觉得怎么样好就好，但是我祷告神呼召我要留在家里，留在宿舍里面，因为我有婆婆还有两个孩子，好，还有很多的学生，我看到很多的需要，所以我跟主祷告，我哭，我说我看到我爸爸妈妈年迈，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们，但我知道给钱是很小的安慰，主啊，我知道我要给他们的是永生的福气，你自己来做。好，神也很奇妙，后来让我在中原大学经课，一直到几年前，我家庭聚会的人数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我如果去经课，去中原大学，我在中央大学我顾不来，好，所以后来我就跟那边助教说不要再安排我的课。神也让我父母后来大得安慰，因为他女儿做事而且还去大学教书，这个我也没想到，因为我出来只念硕士没有念博士，可是他们后来请我去当讲师。好，这也是神就透过一些人，好，来就是，可是这个都不是重点，我觉得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知道我们的重点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管在哪里上班，我们在哪个角色上面，这是我们在地上的工作，但是我们有永恒的一个使命。好，我们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标杆人生，讲到这个人生，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使命。每一个工作可能是让我们没有啊，就是说可以养生糊口，对不对？也在工作中能够发挥我们的专长啊，也在那里可以爱人，可以领人归主啊。这个整个工作是在地上暂时的，但是神在赋予这个工作有永恒的价值，这个我想是神呼召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啊。我在因为在北美，我们已经啊几年后才回去台湾，所以我们在这里原来教会也啊，以前在匹兹堡华人教会很啊蛮多人的，认识很多弟兄姐妹，很好的同工。后来呢，这22年来我们陆续出来都一整年，所以待了第三个一整年啊，就回台湾后又过来第三个一整年。所以我们又在不同的地方都参与服事，我看到很多教会弟兄姐妹下一代兴起，下一代兴起，他们到了中学大学的时候，他们跟教会配搭回去台湾，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回到父母的故乡去跟同胞传福音，让他们不只是在血缘上的认同，而是在福音上面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我发现全家都得到很大的改变，很大的更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开始有这样的那个哈啊，我们上个月啊，我们也路过密西根州卡拉马祖那边，因为他们两年前，去年也是，他们开始，他们教会不大，也是从查经班开始，也是自己像你们一样盖了一个这么可爱的教会啊。卡拉马祖不是像 Lansing 啊、Ann Arbor 那么大城市，但是他们有一个华人教会，也是这样的开始。相符就啊，一年一年的组队回去，非常的感谢主，所以我们也去探访啊他们那边的长老哈、啊，因为他也带队回去哈、啊，他接待我们去住，然后我们就分享，他也准备提前退休，他们夫妻准备就干脆就回到台湾这样做比较一年一年回去哈、啊，我非常感动啊，看到神开始让我们哈、啊、能够去。就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要能够回应神的呼召，回应神在我们生命的呼召，传承下去。我觉得我们以为是给的时候，我发现不管是我们家啊，这几年呢、哦、都让这些学生团契的人也是跟美国回来的一起配搭做相符工作啊，已经做了几年，我们发现他们本来都要给，但是每次结束后一次的哈服事回来以后，发现得到最多的是给的人。我相信我们服事组有这样的，好，所以我觉得很富有，生命很丰盛，都是在于服事的过程中，在服事过程中不断的享受那个神的应许的成就，不断的看到神的笑脸对着你，不断的看见神所有天上的福气都赏赐在你身上。 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贝的，很宝贝。好，当然你说那我的两个孩子我们常常这样服侍，我觉得神自己也很恩待。好，我记得我的老二升高三那年暑假，我有点跳来跳去啊，三月太多的见证，所以我希望你们啊，好，老二要升高三那个暑假，那因为我先生用 part time 所以一边教书嘛，所以他 part time 在华神修课，用九年把两年六十个学问修完，我是用七年，他用啊，所以也要实习呀 啊，你虽然是 part time 的学生，也是要实习，所以那个暑假选择就去大陆再去做培训的工作，要去六个礼拜。一个半月，我就说你自己去就好了。我们老二啊，我们老二因为曾经初中还有高中都因为气胸哈出过溶肿，所以我就想说这个高二升高三这个阶段哈，他比较瘦嘛哈，我说我还是陪他好了，然后你自己去。后来我就在神学院修课的我的 mentor 我的属灵导师哈，那个师母跟秀慧去大陆，你还是跟他去好了哈。一起夫妇一起同工，好服侍比较有效率哈，有力。所以我祷告祷告，好。后来我问他，他也很希望我去，我就跟儿子说：“对不起啦，你就自己哈，哎，多买一点那个。我”哦，哥哥已经上大一了，我说：“哥哥，你多给他买点水果啦，香蕉、橘子那样剥皮的很快吧。”然后哈，哎，帮弟弟刷厕所，就讲好了，然后我就准备好就去，然后哈就祷告。我两个儿子从小就是一起配搭嘛，哈，然后儿子都说妈妈放心，哈，阿桑，因为我们家开放很多的学生在我们家，他在台北，因为神也很奇妙，他们国小国中都来美国一年跟着我们出来，可是回去继续读，神不知道为什么也没补习，可是考高中的时候就把我们两个都带进建中，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只知道神在安慰我们说，你就继续服侍我。我不是说服侍的每个孩子就一定，因为神给每个人带领不一样，但是这个事也是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包括他们老师，就是在大考的时候出来，怎么几乎每科都是满分，我不知道这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年也没读，可是回去就继续，我的老大就念国二下，不过我想是他从小在主给他有一个信心，也给我们信心，就是从来没有在他们这个念书的事情上面哈，给他们有压力，只是说要他们要活出神要他们活的价值，然后尽量的去爱神爱人。那所以他们两个因为高中就都在台北在建中，所以租房子给他们读，所以我就去大陆培训去了。那我们就说彼此带到每个礼拜啊，我们用暗语，因为我们在那里不能讲祷告，我儿子都说妈，我继续为你们祈福。他知道，因为我们在那个地方有点哈怕人要窃听。他都用那种术语哦，我还记得他那时候，妈你放心，我有好好的哈，我很专心念书，我现在哈团契服事也放下来了，我这个暑假很认真。后来团契人跟我们说哈，你儿子好有趣哦，在教会图书馆读书哈，买一挂香蕉，因为那最省事，妈妈不在不能削苹果香蕉，买一挂香蕉，然后把高一到高三课本哈，因为他高一高二在金钟团契，他们两兄弟服事非常的多，所以成绩呢又从中立去的嘛哈，又都没有补习，所以都在中下，到了建中就变中下，然后也没关系嘛，我现在读书本来就从小到大，我从不管他是那个，只是到了高二到高三的时候，他在那里的时候一个特别的聚会，暑假特别聚会，他就说妈，神好像呼召我要去一些地方宣教，当宣教士，我说先考大学再说，好，当宣教士要念完大学啊，对不对？然后呢到了我们回来了，他就升了高三了嘛。升了高三的时候呢，教会人又说，我们鼓励你儿子去念医学院。我说，他那调调念农学院，农学院他爸爸说宣教最好，到一些贫穷的地方改善土质，种好东西。所以我们一直觉得我儿子念农学院，那都没有成绩压力，对不对？就在教会那些叔叔伯伯台北人哈，就特别那个哈，有上进心，说念医宣教更好，那我们就祷告。我们真的就祷告，神就让他在高二那个暑假我们培训的时候，他就很专心的自己复习高一到高三，所以呢他就申请要进阳明医学院，他认为那个是一个宣教的学校，他自己认为啊，结果神一关一关让他可以就进去了。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你就知道说从小到大，孩子的小到大，我们都在经历神， 我们都在经历神。从我信主到现在超过30年，我发现我所有一切生命的资源，所有的丰富，包括很多的好同工在世界各地，是因为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啊。那神的呼召从哪来？就是可能我当初也是像你们要坐在下面听聚会，有一个人来把那个需要啊，透过神的仆人使女就讲出来了，然后我听了，我就跟神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听了，如果你有一些感动，你跟神祷告，主啊，我的生命要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被你所用，我是你所爱的孩子，我要了解父亲的心，了解父亲的心。不管你现在是小儿子或大儿子，跟上帝祷告，主啊，你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我的生命要还在世上多少年我不知道，因为生命的主权在神，求你让我活着的这些年，以前所失去的你加倍的偿还，你让我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体会你的心。因为世界的声音，约翰福音10章10节说，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知道前面是讲什么吗？盗贼来，盗贼来，你知道吗？我们在世界上是两种势力，两种声音。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听盗贼的声音。盗贼的来就是无非要什么，要偷窃，对不对？要把神给我们，要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安全感，给我们的喜乐，他就是骗子嘛。撒旦就是对欺骗之父啊，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生命如果没有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听神的声音，我们不知不觉其实我们里面充满的不是父的声音，我们里面就想要靠自己做什么，自己安排什么，计划什么。因为撒旦要我们没有安全感，撒旦要夺取我们对父神的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来听，轻轻的听那首诗歌，我想大家也很熟，听听，轻轻的听，上帝听我们的心声，我们也听上帝阿爸父的声音。我们越听阿爸父的声音的时候，我们每一步路他都负责。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说，主，我的父亲身体不好，我是长女，下面好几个弟弟妹妹，念国小、国中、高中，我念大学，我扛不起这个责任。如果有一天我爸爸妈妈走了，我爸又从大陆只提两个皮箱来啊。当然如果有很多家产我不知道，但我感谢主，爸爸没有很多家产让我来信耶稣，更快信耶稣。我说，上帝，如果你是那个真的神，像我学姐他们所传讲，因为那时候圣经我看了有看没懂，圣灵还没在我里面向我启示，但是我那时候就跟上帝说，如果你是真的，让我就愿意放手一步一步。而信主很多年后，我发现哦，这个地方还没放手，学习放手，哎，这个地方还没放手，再学习放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云慢慢学习，就慢慢交托，慢慢交托。我的生命里面很多的角落抓得紧的，很怕交给上帝就变样了。所以慢慢就发现，神一天一天光照，借着一些事情的发生，借着听到，借着自己灵修，我就发现我生命有一些地方我没有放手，我不敢。上帝，我认识你不够，你那么伟大，可是我不敢放手。然后神借着一些事情开我的眼，我说，主，我在主面前哭，在主面前降服。我说，主啊，你恩待我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可以不放手呢？继续的放，继续的放，越放手的时候越自扬，自由就如鹰展翅上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这里真的已经很爱主，让我们就是同心，同心在这一棒末世的时候，我们都预备好了要见主面，每一天，每一天都看见主的喜乐，主的荣耀。我跟你们分享我这几天多喜乐多丰盛啊！今天已经很开心了，对不对？哈，见到我的团契主席了哈，然后见到淑慧道州哈，我们真的讲好很多年，我都一次都没有来德州，每次来就是在上面那部，不是东岸就西岸。我们来到 Madison， 我们也是加入那边的教会，很奇妙，神带领我们去接触以前没有接触，那边有餐馆团契， 好多福州来，这里有没有福州来的弟兄姐妹？有哈，福州我们那里好几家，加起来至少有十家，来教会的就有五家餐馆的啊。我们去的那个是小教会，还没有牧者，后来我们就没有去另外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团契啊，是因为是他的 host 哈，那个教授，可是这个团契我们就委身在那里，因为他们需要同工，神让我们在那个需要上看到我们的责任。我们虽然去的很短，当然去的头三四个月我们就是默默的跟他们聚会啊啊啊分享啊，因为他们也不认识我们，也我们那个嘛，我们就在那里祷告。可是到了后半年，这我们就跟他们开始打成一片了，真的是一家人一样了。那餐馆团契弟兄姐妹很可爱，他们聚会是礼拜三晚上十点半，大家都下班了，到十二点半。好，然后主日哦，我们建美国人教会，所以八点半就要做礼拜。餐馆团契人礼拜六是做到最晚，我每次看了心疼。然后完了上成人主务学哦，那些大厨哦，成人主务学上到十一点嘛，他们有的十点五十、十点四十五就要跑了。然后我看到有三个小朋友，五岁、七岁、八岁啊，就是那个餐馆的孩子。那上成人主务学的时候呢，他们三个在那边跑来跑去。那我因为以前后来来美国念教育嘛，所以对儿童主务学就特别有负担。当然也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我们上成人主务学很多材料我们也都知道了。我就后来呢，就这几个月我就去陪那三个小孩。就陪着他们啊，上成人主务学的时候，所以他们的家长就跟我关系有深了。我发现神的带领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因为你深了，他们就会跟你分享夫妻之间的问题。他们餐馆的弟兄姐妹压力是很大的，好，以前也没上过什么婚前辅导，都是来这边结婚生孩子了，有的是生孩子才信主，所以有很多亲子关系、夫妻关系的问题。所以呢，本来不知道如何关心起，如何把我所学的在神学院啊，在我服侍这么多年的经验跟他们分享。可是呢，因为我去照顾那三个孩子，所以呢就会跟着熟起来。那上个礼拜呢，其实我都没有想到圣灵就这样感动我，在已经是最后两次的主务学，我看到那个五岁的小男孩哦，因为他独子嘛，每次我讲什么他只画恐龙，我要他画别的主题了，我讲圣经故事就比较，他还是画恐龙，他整个世界都在恐龙。我看着他又好气又好笑，因为他不太配合。好，那两个女孩就很乖哦。然后呢，他画恐龙，我突然想到，哎，我的儿子来，好，过年的时候，我老二来的时候，我们带他去 Chicago， 我们那边开车到 Chicago， 就像你们到休斯顿一样，是不是两三个小时就到？三个小时，大城市嘛，好吃好玩，去那 Field Museum， 好。还有 Science 哈 Industry Museum， 哎呀，那边有恐龙，那个 Field Museum 有恐龙，开车大概三个小时，我就下课我就跑去跟他说，哇，里面有个感动，要带他们三个去，因为他们的父母一定也想，可是他们父母怎么有空呢？说餐馆的怎么可能有空带孩子去逛一整天博物馆呢？可是他们现在是启蒙的阶段，如果我在那边一直陪下去，我一定会常常要带他们去。我那突然那一天的感动很深，我就觉得我有点 crazy。不过呢，因为剩两个礼拜，我要开始打扫屋子，我要开始联络很多事情哦。他们要交回去，而且我先生还在上班，我跟他说，下礼拜有没有一天可以不要去办公室？他说只有礼拜二可以，哦，没有 meeting 什么。我说我们礼拜二带着三个孩子去，你知道吗？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啊。如果我们自己要开车去三个小时去休斯顿，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很容易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带那三个小孩子，是从来没有过念头。那我里面的那个感动很深，我知道是出于神的，因为我理性想的话一定不要搞这件事，麻烦的，他们听不听话，他们有没有耐心看那个博物馆，好，还有我先生开车啊什么的，对不对？还有我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呢，我就去跟他们两个妈妈问可不可以，我说下礼拜二你刚有空开车带我带你们三个宝贝去博物馆，因为他太恐龙还可以看很多别的东西。我说他们很聪明，他有一个妈妈眼眶就红，她说我想好久，可是我们都没有空。你知道这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在有需要的地方，不是在那个神就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我这么着小小的一件事，我们整个教会大家很快乐的两个礼拜，真的不止他们快乐，连整个团体都快乐起来。好，我们就感觉像一家人一样啊。那一天 啊，他妈妈说做什么？我说给他们备点水，带他们爱吃的水果，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就一早哦，就安排好，安排好。我以为他们看两个小时就会不要看了，他们三个孩子饥渴的不得了，他们看看看看看，恐龙看完还看别的，啊，金鱼展什么展，那个芝加哥那个博物馆很大，看到关门前五分钟，我说不行了，天黑了。我本来想说天黑就带他们到家，就带他们到家晚上九点十点。可是你知道吗？他们那种开心、那个喜乐，我想我会好多年都记得那三个孩子多么满足。而这事是很小的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听神的声音，常常听神的声音。我这两个礼拜要走，他们简直那个小孩子在路上好可爱，因为他们就他们都叫我老师。你叫他什么？他突然想，我都叫他什么？你猜我都叫他什么？我从孩子小的时候，我都叫爸比爸比，他就叫我妈咪妈咪。所以我们忘了嘛，在车上我说：“哎，爸比，给他们拿什么？”“哎，爸比，这到哪里了？”他们三个小朋友在后面，可能辅导来比较保守，不会把他叫妈咪妈咪，叫爸比。他说：“你怎么叫他爸比呢？你又不是 baby。”我说：“哎，我真正哥哥他们叫嘛。”后来他们三个很聪明哦，他们一下车到博物馆，他们叫他什么？Uncle Barbie， Uncle Barbie， 一直到我们昨天上飞机，那个爸爸啊，餐馆下午休息时间啊，来到机场 ，Uncle Barbie， 谢谢你带我去 Chicago 玩。那个五岁的孩子，好，有没有很可爱？本来很皮的，大家都说他这是个小霸王一样的，因为孩子嘛，爸妈又忙，没有那个，好乖哦，来抱我们 ，Uncle Barbie。哎呀，我说，哎，他们怎么这么有创意啊？你叫 Uncle Barbie 耶，哈。亲爱的弟兄姐妹，说太多神美好的见证，每一天听神的声音，神会带领我们到眼睛都没有看过，对不对？耳朵都没有听过，心里都没有想过的那种丰富里面，那个迦南美地真是太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原来可以跟永恒的神连结，跟永恒息息相关。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神竟然愿意使用我们，何等恩典！啊，不好意思，我时间拖太久了。我跟他说，这样不要上来，一上来不可收拾。因为主的恩典数算几天几夜，数算不完。感谢主哈，谢谢你们的聆听。
我想要在结束之前，我知道时间比较晚哈。不过，因为淑慧跟我们提到要需要，还要。分享一些事情，那我刚刚提到了，就是我们要先自己吃饱，对不对？才能够去喂养。那为什么？大概有人会问说，为什么你还去读神学院？就是感觉那个需要，因为当你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的时候，当你要给出去的时候，你发现，哇！啊，你好像没有太多东西可以给，所以怎么办？就去装备嘛，就去装备。那神给我们这大学老师真的是有很多的恩典，数算不完。特别我们在中央大学，我们的校车可以到台北，而且早上就到了这个台大罗斯福路，所以要上8点钟华神的课没问题。下午。中午就又有校车从中坜出去回来，所以我下午2点以后上中央大学的课也没问题，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的安排我的课程，神学院的课程，学校该教的书都可以配合，所以我可以花9年的时间，虽然很慢，但是我们都读过愚公移山，很慢，但是还是会走到的。弟兄姐妹，求神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渴慕，要来认识他，要继续的装备，让我们自己可以充实自己，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也更多认识自己，更多的来认识神。而且更重要的，因为在神学院上课真的跟一般上课不一样，为什么？同学是彼此帮忙的，不是考试彼此帮忙，是预备功课，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彼此帮忙的，真的让你感受到那种彼此相爱的那一种。我们都是什么同路人，不是吗？ 有一首诗歌小敏写的，是不是？我们都是同路人，我们是奔跑这一条属天道路的。所以第一个，求神让我们弟兄姐妹，你去思考，我在这里做什么，我需不需要再充实自己。现在网络很多的资料可以去上课充实自己。第二个我想提到的，在有人问到说信心之家这个学生我们怎么做，其实做学生工作很具有挑战性。为什么？一断层就没有了，不能断层，因为他最多来三年四年，可能大一来，大二信主，大三大四就走了啊，就是毕业就离开了。所以要不断的去培养他们。所以我们在信心之家，我们有做一个工作，是这几年我们觉得很好的一个，就是门徒的训练。那门徒的训练不是我去训练，不是我们这些老师们去负责训练，而是我们一开始，当然我们这些老师去训练我们的学生，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去训练他们的同学了。大二、大三的就训练大二的，大二、大三的训练大一的，我们就采取所谓的一零一，或者像我，可能我一个人要分出五个阶段，我带领五个人，一个学期我带领五个人，五个人分别来到我的办公室，个别给他们一小时的时间，跟他们一起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用的材料，板桥福音堂，如果你们需要啊，可以上网也可以找得到。就这样建立起那个学生之间的一个彼此的工作，从不信到信，到建立他们。然后在四年前吧，还五年前，我们也开始听说你们上礼拜相扶啊，介绍相扶，我也觉得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开拓我们的眼界，我们所看的只是你我，然后我们就会到最后是什么？就像死海，就臭了。发现，哎，这个弟兄有一点哪里不对哈？不是说你啊哈，那哪里不对？看他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虽然被洗净，但是我们还是有那些毛病，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看自己，我们真的会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开拓我们的眼界，去看外面的需要，常常听这些介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就必须给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我要不要走出康福教会，福音进康福，福音出康福，福音进 comfort 啊，我们去慰问，去劝慰别人，求神帮助我们开拓我们的眼界。相扶就帮助我们这个学生，在台湾的学生基本上他们都是很享受，但是当他们到了乡下以后，隔代教养的问题，乡下资源缺乏的问题，睡觉那一个礼拜，这些大学生是睡在礼堂，冷气还好，我们还有一点冷气，他们还开，但是不够强，但是至少还有。上课没有冷气，满头大汗，但是这些孩子，这些大孩子，大哥哥大姐姐就是这样聊楼梯，他们看见这些孩子的需要，发现这些学生就被改变，这是也是帮助我们这个家里这个信心之家这个团契能够成长。因为当你看见别人的需要，你就有自己的责任，你就要喂养自己，你就要在神面前忠心，你的生命你的灵命就要成长。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在大陆培训的事情上面，其实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我们只是神刚好给我们这样的护照。那刚好神学院要求暑假要有实习，那以我看 如果我在教会实习，我能够学习的，我能够开拓的眼界不多，所以我就选择了六个礼拜，到了中国大陆，在一个乡下的地方，刚刚提的，跟太太两个人，我们在那里做教导的工作。你知道吗？当我们夫妻一起去的时候，他们这些孩子，这些孩子都是18到25岁的孩子，他说都是单身，他说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也是差不多我们的年纪，因为他们都比较早结婚嘛，啊，他们爸爸妈妈大概我们的这个年纪，他说我们看我们爸爸妈妈相处没有像你们两个这样，好像看我们两个还会常常会这个啊卿卿我我啊，当然是啊还是啊这个很自然的，他说你们的相处让他们羡慕那一种在主里面的婚姻的生活。我想这是神给我们，我不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呼召，不是吗？他不是叫我们在这里来到康福教会就在这里舒舒服服而已，神也给我们一个劝慰的责任，不是吗？ comfort 的意思，另外一个是劝慰，让我们去劝慰别人，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人的话语有限，主，但是你的圣灵的工作无限。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已经相信你的，主啊，你来用你的圣灵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不断的来对与我们对话，主啊，叫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往哪里去，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主，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享受与你亲密的生活，享受你那样应许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主啊，更是让我们看见在别人的需要上我们的责任在哪里。主耶稣，你继续对我们弟兄姐妹说话。主耶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来到教会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们，你也让这些朋友们可以看见在你的里面我们是可以享受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我们是可以享受与你紧紧连接的生活，让这些朋友愿意打开心门来接受你，因为你是给我们最好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担当了一切的责任，他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舍生命，就是让我们不在那个罪恶的捆绑之下，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爱子的国度当中，享受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脱离罪恶的捆绑。谢谢主，你继续也对这些朋友说话，你自己的恩高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因为你自己永远用你那永不止息的爱来提醒我们，来吸引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能够进入内室与你亲近。谢谢主，我们把今天在座的每一个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持续持守圣灵在我们内心中的感动，也让我们有行动的能力，让我们起来跟随你。谢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非常谢谢这个郑教授还有和秀慧姐妹啊，丰富的分享啊。 真的是30年哈、啊、侍奉的经验一言难尽哈、啊，很难在短时间里面能够分享完哈、啊。他郑教授虽然这个高级知识分子贵为教授哈、啊，但是他却有这个阿土伯的气质哈、啊，和蔼可亲哈、啊。各位有什么感动要分享的吗？有没有一两位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就是当作这个小组联合聚会，有没有这个什么感动啊？志颖，你刚睡醒哦。他睡醒还是在听，我知道。有没有把握机会啊？看见他们神真的在他们身上啊丰富的恩典，也看见他们丰盛生命的见证啊，是自己看的是啊很羡慕也很惭愧啊，很惭愧啊。各位看到那图面上有一个小驴子啊，这个地鼠在做这张投影片的时候，他说做这投影片做这样可不可以？我说看起来很好啊。他说他就自己解释说，这个驴子就是要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找到一只小驴，就骑在这个驴子上进城了。也是我觉得很好的提醒啊，这个 idea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有没有给耶稣基督骑过？